那腓立比书我们已经看见过，保罗不知不觉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啊透露给我们，他是不经意的，他说到捐献的事，说到供给的事，然后也说到他自己的历史，也说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情况，但他不知不觉就把他所学的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用一个写信的题材，然后不知不觉把他所认识那位主就介绍给我们。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起头以为那个锁链是给他带来苦难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锁链居然是能够开福音的门，而这个门呢乃是皇宫的门，因为这些这看守他的兵丁都是皇家的卫队，所以他们一个一个御营全军，一个一个蒙恩得救了，然后呢你看见在皇家里面，在宫殿里面就能够问安，问腓立比教会的安。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能看见，起头也许以为这个锁链对他是限制，这个环境对他来讲是限制，但是现在他看见那个锁链是可爱的，因为它是一把的钥匙，能够把福音的门打开。保罗本来是以为到了罗马，那最有效的，我们知道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今天如果要把福音真的送到整个罗马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天下的话，那最重要的你一定送到他心脏地带，那就是皇庭，那就是宫廷。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做梦也没想到，你看圣灵能做超过他所做的。那不止如此，在那个时候我们说过，在罗马的教会因着这个缘故得着复兴，但是不是全部都得保罗帮助，我觉得这是教会正常的情形。因为这样的话你看见教会不是为着工作的，工作乃是为着教会的。虽然工人能给神的儿女们许多的帮助，但是无论如何教会不是为着一个工人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许可一些误会，许可一些不明白的事情发生。结果呢，你看这些人努力地传福音，保罗没有说他传假的福音，没有，他真的福音。虽然保罗知道这个反而更增加他的苦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因为基督终究被传开了，他说我要欢喜，而且我还要欢喜。所以保罗这里有一个喜乐，是深处的喜乐，他因着失去他的自己而有一种喜乐。如果他想到他自己的脸面，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名誉，如果想到他自己的苦难，那弟兄姊妹他不会喜乐，他觉得这里有一个人扯他的后腿，有一般弟兄姊妹扯他后腿，但是感谢主，他算不得什么。只要福音能够传开，只要神的儿女能长大，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反对的人他身上他看见基督，所以基督不光是一切，而且也在一切之内。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保罗是在生死的关口，因为他很可能就寻到，也很可能立刻就释放。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他在生死的关头他并没有完全被动。你知道许多时候所谓听天由命，这不是基督徒的态度，你看见吗？基督徒态度从来不是听天由命。你要普通所谓听天由命是指的宿命论来说的，完全被动来说的。我们相信神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永远是给我们拣选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他要在两样中间拣选，或生或死。但是弟兄姊妹，对他来讲生和死没有难处，原因在哪里？因为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所以生也美，死也美。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不管什么情况他都能叫基督长，都能叫这个都能够基督叫他身上照常显大。那换一句话说，在他的生里面，在死里面，他不光自己看见基督，他也让别人看见基督。所以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很清楚。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保罗的人生观很清楚的。他为什么活着？他说为至于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 For me living is Christ, to live is Christ。 所以在这给我们看清楚，他今天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说保罗等于基督，不是的，这个是完全的误会，不是的，乃是告诉我们保罗他活着的目的乃是为了基督。 他只有他活，他整个的生活就是完全被基督占有了。他死了呢，他死了完全被益处占有了。那么什么是益处呢？基督就是益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话，他说为他已经看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所以什么是益处呢？基督乃是至宝。所以或生或死，他都是叫人看见基督。他活着是基督，死了也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可以说有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益处？这个益处什么人得着基督，他就得着了益处。对保罗来讲，只有得着基督才是益处。他从前虽然是法利赛人，他虽然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就热心来说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些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他都当作有损的。所以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保罗无论是生是死，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么我们后来知道他清楚了，他知道说他还要活着，为着这些门徒，为着腓立比的教会更要活着。那许多时候你看见一个做母亲也许放心不下，因为孩子还小，现在不是，孩子已经很大了。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他有个使命，他除非看见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真是完全长到丰满的境界，完全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他不会罢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在这里不知不觉就让腓立比教会说，你们不错，已经主把你们放在恩典的高峰，但是你们还可以再高的，你们已经很深了，但是你们可以更深。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对一个教会来说，保罗所要的是什么？教会能够长进，所以在生命中成长，越来越成熟。但是不要忘记，一个长进的教会是个喜乐的教会。今天教会的见证就是因为它是喜乐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不过不要忘记，这个喜乐不是表示他没有苦难，不是表示他没有征战。等一等，你看见他说，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弟兄姊妹，腓立比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但是个喜乐的教会。不止如此，保罗说，你们的征战就与我，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弟兄姊妹，不光保罗在监狱里面有属灵的征战，你看教会也经过了属灵的征战。一个征战的教会怎么会喜乐呢？但是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教会有征战，虽然教会有受苦有苦难，但是很清楚，教会应当是又长进又喜乐，差一点都不行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为什么要活下来呢？保罗继续活下去，就是叫这个腓立比教会不光是个长进的教会，成熟的教会，而且是个喜乐的教会。所以保罗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这就变成保罗整篇，可以说这就是他的负担。他所以要活下去，他要帮助这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已经几乎登峰造极了，还可以更高，还可以更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保罗知道他要活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怎么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圣灵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关键时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寻求主的时候。那要紧的，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一点非常清楚。保罗你看是个明白神旨意的人，他或生或死都可以，他说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所以可见保罗路没有走完，保罗这个妈妈，这个做母亲的，他的使命没有完。如果他的使命没有完，他不能走。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什么病临到，不管什么事临到，如果主托付给你一件事情，你没有做完，还没有走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能丧命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的活有多长，乃是根据他走的路有多长。 他所走的路，等到神所命定我们的走的路完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走完了。所以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弟兄姊妹，今天你能不能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呢？我记得我的岳父，这个他啊，早期的时候有一次他吃了阿司匹林，就没有想到这个过敏，过敏呢，那么这个非常紧急，那么医生说他其实他瞳孔已经放大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心中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不能走，因为我的责任还没有了，你最少给我20年，我要完成你的旨意。很稀奇，那次我的岳父就这样被救活了。那么等到过了20年以后，我的内人就很紧张，结果主总是给的恩典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今天主在每一个人身上量给我们一条道路，问题就是这条路走完没有。我们应当忠心，当跑的路如果跑尽了，那么当然就是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那是保罗，你看写哥林，写那个什么，写这个提摩太后书，他是这么说的。那个时候他是跑尽，但是腓立比书还没有跑尽。你看，你还没有跑尽，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因为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常常觉得保罗真是不甘寂寞，人已经好不容易在监狱里面，应该好好休养休养，好好退休退休，但他说我还在跑路，我还在这个赛跑场上赛跑，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腓立比书的话，你看见有一个教会已经几乎成熟了，保罗已经几乎好像快走完了，但是不，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没有，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没有想到主又给他5年，这个以后主又给他5年。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就被我们的病缠住了，一天到晚只想着这些病，那弟兄姊妹你看，你就不可能侍奉主，你不可能给主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对病说，我没有功夫生病，我们需要靠着主刚强起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主今天让我们走这没有走完，我们应该继续走下去，而且要像保罗一样。所以你看，这个灵啊，乃是追求，竭力追求灵，所以很清楚，这就是国度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讲的冠冕就是讲的国度。所以腓立比书毫无疑问是一本讲国度的书，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啊。你如果读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或者读腓立比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讲到生命，讲到共鸣。但在这里毫无疑问，无论是腓立比的教会，无论是保罗个人，你看见他们都没有完全，他们乃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他们是向着标杆直跑，为着要得着从上头来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的鼓励。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上个礼拜说过，我还要再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国这个环境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时候人一定要经过苦难。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那的的确确经过了一段很艰辛的日子，非常非常艰辛的日子。追求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好像我们很容易就满足了，好像一点点我们就满意了。但是如果你看那个时候有一般的弟兄姊妹，难怪主祝福他们，原因你看这一般的弟兄们，他们的的确确被主抓住了，他们不容易满足的，他们总是希望像保罗一样。你看看他已经可以说到了第三个阶段了，是不是？他应该很成熟了，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我们要活下去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还不像样子。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巴不得在我们走完这条路以前，我们真的能够像他。我们有没有这个志向？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愿？保罗是这个心愿。保罗说我不甘心，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得着。保罗说我不甘心，为什么？因为腓立比还没有得着。腓立比的教会长进不错，但是没有喜乐，现在是要长进再加上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好像腓立比教会就完全了，这样保罗自己就完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有个很深的感觉，你知道吗？连保罗就算是这个提摩太后书，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是不是那很高兴了？已经快毕业了吗？结果到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告诉写信告诉提摩太说：“你把那个疲倦带来。” 疲倦，那疲倦带来，那么我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保罗现在要寻道了还看书吗？那你知道，有的人喜欢看书不错，但是你看看也没有人这这那那，但是不管怎么要寻道了，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一辈子走得差不多，还读什么书呢？对不对？但是保罗最后的时候，他要寻道了，你把那些书卷带来。保罗从来没有放弃追求过，他那么属灵，他那么圣洁了，你看，他从来没有满意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对自己满意了，那就很悲哀了，我们已经够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没有一个教会能是满意的教会，像老底嘉一样。老底嘉觉得我什么样样都有，我样样都富足，什么都不缺。那弟兄姊妹，这就很悲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枉保罗是努力追求的，他也巴不得腓立比的教会还是努力追求。好，他现在既然要活下去，所以他就第二章就告诉他们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看，都讲的教会，你看你讲的教会，讲的他们怎样彼此劝勉，讲到他们用爱心彼此安慰，讲的圣灵里面的交通，然后讲到他们每一个人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然后现在保罗怎么说？如果你们这样过教会生活，但有一件事要记得，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他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说过，保罗他要的喜乐，其实保罗已经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嘛，毫无问题。他这个腓立比教会已经是了，但是你看见保罗所要的喜乐，我已经说过是个满杯的喜乐，看见吗？喜乐可以是半杯的，一是喜乐，但是保罗要的什么？要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举起喜乐的杯的时候，他能说，现在腓立比教会给我的乃是满杯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在这里你就看见说，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的目的，他的方向是什么？不错，他们已经有交通了，他们已经有劝勉了，他们已经有慈悲怜悯，你看，就你看这些都有了。但是现在呢，神要他们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怎么样呢？所以保罗说，你们叫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你读到后面，你才晓得为什么腓立比的教会叫许多，为什么腓立比教会喜乐不起来呢？为什么有忧愁呢？因为有两个姊妹不能够同行，我们都看过，应该就是两个姊妹，很稀奇，而这两个姊妹都很有追求，这两个姊妹都很爱主，这两个姊妹都很有分量，这两个姊妹都和保罗同工的，这两个姊妹可以说是教会中很举足轻重的两个姊妹。但是你看，只要他们有一点点的过节，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和谐，你看见吗？那个不和谐能叫全教会忧愁。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你看见等着教会成熟的时候，很重要、很宝贵的地方，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劝他们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姊妹的难处在哪里，但是你知道，我们都是在肉体里，不知不觉我们的肉体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你看，教会许多的问题都不在平信徒身上，许多的问题都在领袖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的你看，主的门徒的一个最大的毛病，他争谁为大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笑这些门徒们，但是弟兄姊妹，你就读整个教会的历史，一直读到现在，你今天所看见的教会所有的难处，还是争谁为大。争谁为大，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光对那两个姊妹说的，也是对每一个人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存心谦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有爱心相同，怎样能够意念相同，怎样一样的心思，怎样能够一样的意念，怎样保罗的喜乐能够那个喜乐的杯能够满意。那秘诀在哪里？秘诀在谦卑。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谦卑。 什么叫谦卑呢？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谦卑是不看自己。所以许多人呢，他谦卑，他追求谦卑，像我们年轻人追求谦卑，因为我们看见很多年长弟兄们，他们这个都很谦卑，所以他们都是弯下腰的，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学弯腰。那我们是弯了腰了，但是我们从来不谦卑，我们觉得你看我们最谦卑，所以你看那个谦卑其实是变相的骄傲。所以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骄傲。今天每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这个骄傲去掉。你要这次这个震慑轰击里面有这个英文有一句话，你要把它翻成那个这个行动叫做斩首的行动，就把一个头把它砍掉了。你知道吗？这个头很重要，你头砍掉就没有了。那今天的难处就是今天教会的头太多了，应该只有一个头的，结果每个人都要做头。所以如果真的让基督来做头，我们的每个人头都要砍掉才行。当然你们知道，你懂我，你知道我们说这个话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甘寂寞，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不是看个人，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最难最难学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再不行，我们会说我比上不足，我比下还是有余，所以总是有人不如你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保罗才能说在众圣徒中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这是圣灵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谦卑这个功课可以说我们蒙恩的第一天圣灵要做的工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神面前的估价，神对我们的评价，根据以赛亚说，我们不及于灵，我们不过是灵，而且是不及于灵。换一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的估价，我们是零，而且我们还够不上零。等于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负数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人像什么？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死海一样。你知道死海啊，死海它那个平这个水平面是在什么？在地中海，就是海平面底下400公尺，所以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在海平面上是零，但是现在你看见我们就好像死海一样，是什么？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所以是-400。所以我们不光是零，而且不及于零。这是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神对我们的估价都是如此。那么大家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十字架做什么工作呢？十字架很简单，十字架呢，就是把我们从-400公尺的地方，我们不是-400吗？然后提升我们，再提升我们，等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他把我们提升到零的地位。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本来我们是-400，本来我们是负数，结果呢，圣灵把我们提升再提升，十字架好像加号一样，一直加我们，把我们加到什么？加到零的地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直是把我们放在零的地步。有的时候你这个磅秤呢，你要小心的磅，因为你首先要归零才行。如果不归零呢，常常给你一个错误的信息，你很开心，白开心一顿。所以你真的要弄以前，你一定要归零一下。那么十字架专门做归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从我们蒙恩得救那天开始，十字架把我们带提升到零的地位，而且永远把我们摆在零的地位。那这个是十字架一定要做的工作。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现在我在教会中有服事了，现在教会长进了，那现在我有了许多的知识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什么样？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是永远把我们带到归零的地步。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什么人都比我们强，那这个叫做谦卑。谦卑就是根本就不看自己，你越看你自己，你越觉得不错。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就借着许多的环境，就把我们带到谦卑的地步。谦卑的地步是什么？就是灵的地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我们在追求主的路上，我们常常我们说今天有许多的混乱，今天有许多的不同心，都在哪里？很简单，就是在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存心谦卑。这是保罗可以说一针见血 就把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常常在环境上给我们一个难听声音，给我们一个难看的脸色，很奇怪啊。尤其这个难听的声音和难看的脸色，常常在自己家的周围最爱我们那些人。你老板你不喜欢看他，你一天最多八个钟头，但是你回到家里那是全天候的。所以有的脸色有的声音就是受不了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你受不了？因为我们太骄傲了，因为我们总是在什么，在宝座上面。所以圣灵常常借着这些东西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灵的地步。所以圣经说，神常常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车辆是给皇帝的，车辆是给君王的。我们最好能坐在上面，但是神好像把最好都给了别人，这个还不要紧。而且圣经说，神让这些车辆啊从我们头上压过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头就做了他们的路，稀奇不稀奇？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这个东西把我们带到丰富，借着我们带到丰富之地，借着火，借着水，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更深的经历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要深，如果我们要高，你看圣灵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最低的地步，那这个就是谦卑的。所以你看第二章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谦卑。但是不要忘记，谦卑你办得到吗？办不到。我办得到吗？办不到。因为在这一段给我们看见，谦卑是一个人，谦卑不是个东西，谦卑不是一副药，你吃了你就谦卑了，不是。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是谦卑的，所以到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生命。若不是基督做你的生命，你我永远不可能谦卑。里面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谦卑的。所以下面你看，不知不觉的，保罗就把那个谦卑的人介绍给我们。所以下面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原文，你们当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那基督的心思是什么心思？他是纯心谦卑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吗？那么他基督的心思怎样的心思？你看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的。你看他有神的形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么弟兄姊妹，他实在是与神同等，没有错。结果圣经说什么呢？他反倒倒空自己，他反而把自己倒空了。这个虚己，这个意思原文就是把自己倒空了。但是弟兄姊妹，他没有把他的神性倒空，很重要，他是把他的荣耀倒空了。他来到这地上，你看他本来有神儿子的荣耀，对不对？结果呢，他把他自己倒空了。倒空了还不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何等的谦卑。那然后呢，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那有了人的样子，你不已经很谦？你看，让我们的主来做人，做仆人，有了仆人的形象，奴仆的形象，又有人的样式。弟兄姊妹，神做变成人已经是谦卑了，是不是？你不可能再低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他还要再低，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你看见吗？在这里弟兄姊妹，不光是他，不光是已经卑微到人的地步了，他不能再低了吧？但是感谢主，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知道，宇宙中最低最低的地方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他不光为我们赎罪，不错，他是为我们赎罪，他不光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但在这里他要在宇宙中树立了一个榜样，给全世界看见什么叫做谦卑。这个世界没有人懂得谦卑，没有人知道谦卑，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人是谦卑。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说他是从宇宙最高的地方，结果落到最低的地方，因为十字架代表的刑罚乃是地狱的刑罚。所以你看，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可了。为什么他说可了？ 因为你知道，当人经过地狱的火焰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说：“哦，但愿你打发人来量量我的舌头。”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苦难乃是地狱的苦难，他所经过的刑罚乃是地狱的刑罚。所以我再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十字架更地狱，但是我们的主是存心顺服。弟兄姊妹，他愿意，他存心顺服。如果他不顺服，我们的神不会要求他。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一个谦卑的一幅图画。但是不止如此，保罗在这里不光讲谦卑，保罗给我们看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你从来不知道我们的主升力有多高，那不要忘记，这是指着人子的荣耀来说的。他为着我们变成人，所以现在你看，他降卑再降卑，降卑再降卑。现在呢，神要将他升为至高。原因为什么现在他是至高的？因为他曾经是最卑微的，因为他为我们经过十字架。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只有十字架，一面叫我们降卑，另一面叫我们升高。十字架是两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保罗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话，他能够升为至高，就好像我们的主升天一样。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时怎么升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所以升天，是因为他自己情愿，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圣经里面对主升天的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在这里有一个宇宙中最谦卑的人，因着他愿意摆在最低的位置上，结果他是全世界最高，全宇宙最高的，所以神就是将他升为至高。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主。那么不止如此，又赐给他那超万民之上的名。那等到我们主升天以后，你看主要给他个名字，超万民之上的名。那现在我要问大家，这个名字什么名字？第一是赐给他，所以这个名字赐给他的。那么这个名字里面一定有耶稣这两个字，因为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那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是神给他起的。所以这个名字里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耶稣这两个字，没有问题的，因为那个明明是他神给的。但是现在呢，不要忘记，这个名乃是超万民之上的名，乃是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得着荣耀，那个时候他得着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是什么？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么这个名是什么？你读下去很清楚吗？这个名字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不要忘记，腓立比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他所写的教会乃是腓立比，腓立比乃是罗马的住房城，所以是个小型的罗马。在罗马世界里面，你知道他们只有称皇帝是主的，没有称别人是主。所以这里的背景就是告诉你说，在整个这个罗马大帝国底下，你看见一个罗马皇帝如果高高在上的话，你看在这个帝国里面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屈膝，而且没有不口称他们皇帝做他们的主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个时候呢，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那个名字什么名字呢？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口称耶稣基督，你看见没有？他们既然能口称耶稣基督，所以可见呢，在这个时候神已经给了谁？给了主耶稣什么？给了一个超万民之上的名。那个名字是什么？那个名字乃是耶稣基督。所以现在你懂了为什么在保罗写他书信的时候，他常常讲耶稣，也常常讲基督，但是更多的时候讲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乃是神在主耶稣升天以后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名叫做耶稣基督。所以很清楚，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耶稣基督呢乃是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为什么讲基督的谦卑，很清楚，我们乃是要磨成神儿子的谦卑，所以很清楚，你们要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这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谦卑，但是那个谦卑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榜样。那因着他是谦卑，你看见有一个矛盾在这里，你看见他是最低的也是最高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是高的，你不需要去争，你不需要去表现，你不要让人看见你是高的，你根本不需要，因为你已经是是了。所有在那争，所有在那表现的证明他不是。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基督乃是我们的榜样，而且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然后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那弟兄姊妹，这里的顺服乃是呼应这个第八节那里主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是怎样顺服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但是不要忘记上面刚刚所讲的顺服乃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如果你是顺服的，你一定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是顺命的儿女，我们是顺服主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肯服，因为我们就是不肯屈居在别人底下，我们总觉得我们应该高一点，我们虽然有的人赶不上，但是我们比别人总是好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不服的，总是不容易服的，但是我们的主对于自己卑微，你看见他是完全顺服的。所以我们愿意不愿意，甘心卑微，让主把无论在什么地方把我们摆在最低的位置上。有的时候你很生气，因为人家把你看扁了，对不对？但如果你知道你本来就是扁的，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你不觉得你自己是扁的，是别人把你压扁的嘛，所以你不高兴嘛。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人真的这样，如果今天主真的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你看见我们本来就这样子的嘛。所以我听说这个王明道弟兄讲了一句话，有人骂他狼心狗肺。你说他怎么回答？他说过奖过奖。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一个认识主的人，你这个不是敷衍的话，不是这个，你要看见一定有一天主真的把你看见，说明明把我们这些使徒列在最后，成为一台细菌，好像万物中的渣滓一样。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可以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完全带到零，带到灰的地步，好像变成一滩灰的地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顺服，你看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肯顺服呢？我们对卑微我们甘心顺服，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功课学会了，你看教会一定是合一的。今天教会所以不能合一，难处都是出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点，你看起初大家都是谦卑，你看最刚刚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啊，所以因着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非常的谦卑，就学习特别快，蒙恩特别快，读圣经也特别多。那因为起初你实在觉得我什么也没有，但是难就是等到有过一点的年日，等到有一点的经历，等到有一点点的这个可以供应别人，那你慢慢就觉得有东西了。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十字架是永远把我们带回到零的地方。我们当初蒙恩的时候怎么是零？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永远是维持在零的位置上，为零的那个层次上。所以下面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弟兄们，这个得救不是指着当初蒙恩得救零的得救，说你大家都已经得救了嘛。但是保罗说你要恐惧战兢，你要做成一个功夫，这个工作要做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得救指着我们魂的得救说的，这个得救是指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怎样能磨成神儿的形象？我们怎样有一个谦卑像基督那样的谦卑呢？我们怎么能有一个顺服像基督那样的顺服呢？所以在这里说，你们要恐惧战兢，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很清楚，现在腓立比的教会在别的地方都蒙恩了，就在这一点上不够。这一点上呢，他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如果你们真的魂得救了，那表示说你们真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了。然后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的生命原来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你看见我们如果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一定要第一要立志，第二要行事嘛，你看见吗？所以今天我们立志也好，行事也好，都是为着要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立志，我们若是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原来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然后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立志，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的行，所以我们就怎样的行走。那么这样结果什么样？因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结果呢，我们就能够成就他的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成就他的美是什么？就叫我们能谦卑，像基督的谦卑一样。所以秘诀非常的简单，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也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生命。那么不要忘记，我们所以能够做，因为他在我们里面做，明白吗？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如果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但是不要，你是怎么做的？你在做的过程里面有立志，做的过程里面有行事，对不对？但是圣经说，这不是你做的，因为你这样的立志，你这样的行事，乃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还是圣灵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我们自己力量在那做，办不到的原因很明显。但是在这里保罗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有责任，你应该恐惧战惊，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但是这并不表示说现在你可以凭着自己意思来做了，不，并凭着你自己力量来做，不能。你看见吗？你要让圣灵在你里面运行，然后你就知道是什么神的旨意，你就可以拣选神的旨意，然后呢，你知道神要你怎么做，然后你就知道怎么行。那这样结果怎么样？就成就了他的美。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然后保罗给我们看见说，使你们无可指责。你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美意，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你看见吗？因为我们已经被带到了最低的地步，那么这样我们就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没有虚伪。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永远是弯曲悖谬的时代。那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要用这个来勉励自己，要用这个来勉励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在里面。你把他们送到学校去，那这个世界实在是个罪恶的大染缸，大染缸。你看见说根本就好像那个送到黑，好像 送到黑社会里面去一样。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巴不得他们能做神无瑕疵的。弟兄姊妹，怎么办得到呢？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或立志或行事，都是神在他们心里面运行。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经历是，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要活下去呢？保罗就是为着巴不得腓立比教会有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是什么呢？这个见证就是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记得，这是我们的雄心，这是我们的志向。我们不只为着自己，我们也为着家庭，我们为着我们看见全教会应该起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显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月亮能照亮在这个地上，因为我们的脸是朝着太阳，吸取太阳的光， 然后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弟兄姊妹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这个原来是生命的道，你看见没有？这是来把生命的道，上面所讲的就是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本来那个道也许很抽象的，现在我们把它表明出来。然后保罗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恐怕。很有意思，你看保罗啊，他不知道到底要他现在的确到了选择的时候，到底是寻道呢，还是被释放呢？所以普通人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写历史，他讲将来都是讲到这一生为止。有的人说，但愿我闭目以前怎样怎样，那都是你所有的计划到那里就为止。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那基督的日子乃是主指着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下面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所以现在保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为着他们活着的呢，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现在祭物已经有了，那么在旧约呢，如果你把一个燔祭放在祭物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祭司们他们需要这个倒一杯，需要装满一杯的葡萄酒，然后把这个葡萄酒呢就浇在这个祭物上面，这个叫做酒祭，这就是浇奠的意思。所以明白吗？所以我若被浇奠在上面，意思就是说我保罗就是那个葡萄酒，葡萄经过压榨现在变成酒了，但是这个生命乃是清道的生命，我为着你们的缘故现在已经把你们献上。你看保罗现在带着这果子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若是被浇奠在上面也是喜乐，那个焦点指着他为主寻道来说的。所以他为主寻道乃是指着他把他生命倾倒出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不悲哀，他不遗憾，他说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他的喜乐的杯能够满意，能够满杯的喜乐，原因很清楚，就是叫他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怎么办得到？办不到，我们办不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若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若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若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你看问题就解决了。你看现在保罗能够带着贺捆回来，你看见没？因为他是工人呢，现在他能够带着贺捆，他能够把这个当作贡献的祭物，他如果被叫的，如果为了这个原因寻道，他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他睡了喜乐，他活着也喜乐，他如果寻道喜乐，他如果今天能够继续活着他也喜乐。但要紧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是要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真正的说在我们的心坎上，让我们记得。你看保罗就在腓立比书里面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在一切之内，又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虽然我们散去，但是不放过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礼拜三再召聚我们，一同又追求，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但愿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礼拜三聚会里面能成为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求你把这个心愿赏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像保罗一样，我们不以为我们已经得着，我们乃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乃是竭力的追求，一直要达到完全的地步，好得着从天上来的奖赏。主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看见保罗给了我们何等的鼓励，但愿借着这些话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勉励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我们。我们何等的幸福，我们能被你掌握在你的手中，因为这个手是爱的手，钉痕的手，不光保守我们，也是雕刻我们。主啊，但愿有一天能够叫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全家和我们的众圣徒都交在你的手中。当现在战事紧急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们，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但愿在这弯曲被拗的时代，我们能做一个无神无瑕疵的儿女，能够 好像明光照样一样，能把你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愿你得胜，愿我们衰微，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